人生中的故事有歌，歌中也有故事。这个节目将带给你在人生点点滴滴的经验中，如何体验到能力和丰盛。请听这一期的广播节目《走进心中的歌》。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萧阳，又到了我们走进心中的歌节目时间，欢迎您的收听，谢谢您陪伴我这半个小时的节目光阴。每一年的国际情人节都是在2月14号，这是一般的节日，比如说情人节、复活节、朋友节、老师节，还有更奇怪的，美国有一个总统日 The President Day 也是一个节日。对我自己来说呢，我不会特别的庆祝这些节日，但是当情人节的时候，却有人送给我一盘很美丽的花。哎，你千万不要想我有其他的男朋友啊，只有一个男朋友，就是我的丈夫。他送给我一盘花，主要是白色的丽丽，还有一朵玫瑰花在中间，还有绿叶小小的好像星星的白花伴着，看上去当然很美丽。这盘花就摆在我们的书房里，一进门马上就闻到那个香味啊，真的是非常的清香，很好闻。虽然这盘花不是我期待的，我也没有去希望我老公会送花给我，但是我看见这盘花真的很开心，是令我很开心很感恩。但是很可惜啊，过了一个星期这盘花就凋谢了。我今天就把它拍了一张照，前面放着的是一本圣经，上面我就写了这样的字句，以赛亚书40章第8节，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上帝的话必永远立定。在这一句之前的第6节说，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野地的花。哦，朋友，你有没有想到你的生命、你的美容、你的外表、你的人生在这世界上也会像草枯干、像花凋残吗？哎呀，真的太现实了。没错的，这是一个现实的世界，现实的人生。但是可幸的是，我们有上帝在我们生命中，他是掌管生命的造物主。虽然我们的生命像草、像花一样会枯干、会凋零，在上帝里的生命却如日中天。上帝赐给我们有永生的盼望。地上的父亲会离我而去，但是天上的父亲，他以永远的爱来爱我们，来吸引我们，并且他永远不会离开我们。而他借着他的话，就是圣经的话，永远立定的话语，来教导指引我们，给我们智慧、能力、安慰、医治和权柄。这是为什么我今天在这里跟你分享，我要成为一个报好信息的人，我要成为上帝的使女，将好的信息带给更多的人。就好像我所读到的以赛亚书40章里面的信息，他说报好信息给锡安的，你要极力扬声，扬声不要惧怕，看啊，你们的上帝主耶和华上帝必向大能者临到，他的膀臂必为他掌权，他的赏赐在他那里，他的报应在他面前。有首诗歌是来自赞美之泉的一首作品，歌名叫为耶路撒冷祈祷。耶路撒冷是以色列人的敬拜上帝的中心，也是一个国家的心脏。每一个国家都有他自己的首都和心脏，有中国的基督徒称中国为耶路撒冷，在海外的华人，我们的耶路撒冷就是我们要敬拜上帝的一个中心。各位朋友，让我们为我们的耶路撒冷祈祷，愿上帝的平安和旨意临到我们中间。
愿你平安，哦耶路撒冷，平安。
举手祈求，愿主平安在你中间。为这神的殿和神所爱，我举手祈求，愿主赐福在你中间。
来自赞美之泉诗歌敬拜的作品《为耶路撒冷祈祷》。我选的这首歌其实啊，是真的希望能够更多的人为上帝的国度而工作。最近我也读到以赛亚书40:11里面的话说，他必像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臂膀聚集羊羔抱在怀中，慢慢引导那些乳养小羊的。我读到这里，我心很感动，我激动地流下眼泪。当时我就对上帝说，天父啊，你是多么的爱我们，你是多么的明白我们的需要啊。只要愿意被装备，圣灵就是最好的老师，他直接教导培训我们，使愿意的人成为有用的器皿。我相信我们所努力的不会徒劳，因为赏赐在上帝那里。
愿你平安，哦耶路撒冷，
爱你的人必然希望。
愿你平安，哦耶路撒冷，愿你兴旺，城中。
在上几次的节目之中分享到旧约圣经一个传奇人物雅各，他在回他的故乡迦南地的路上，他的仆人报信说，你的哥哥以扫正带着400人迎面而来。于是大家很恐慌，他的哥哥以扫的确是来报仇的，他们没有装备，没有武器，不能自卫，完全没有能力应付目前他们所面对的。上次我们也提到雅各预备了很丰厚的礼物要送给哥哥，并带去友好的信息，他尽了一切的能力来赎回从前亏待哥哥的罪，好避免那威胁着他的危险。朋友，如果你面对同样的状况，你会有什么决定？你会做什么？是否会埋怨以往的过错呢？雅各到了这个地步，可能他在想，我到底是谁？为什么我的岳父讨厌我？我的父亲不喜欢我？我的妈妈对我失望？我的哥哥正威胁我要杀我？为什么我乐到如此地步？我要把最棒的厚礼送给我哥哥，来平息他的怒气。钱财的确有它的功能，但是并不代表所拥有的财富就能够解决人生一切的问题。有一天我们会赤裸裸地站在造物主的面前，到时候上帝不会问我们有多少文凭，受了多高的教育，事业有多少次的成功，银行有多少钱，这一切的东西上帝根本不看在眼里。当我们真正的与上帝相会的时候，我们将是怎么样的人呢？我们的价值观是如何呢？想到新约圣经的保罗也像雅各一样非常能干， 他自称是在律法下毫无瑕疵的，比谁都厉害，知识比谁都懂，而且被大家所喜爱所爱戴。他有知识，有文凭，什么都有，但是当他遇见耶稣，一切都改变了。在腓立比书三章七节，他这样写道：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是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上帝已经完全改变了保罗的价值观，就因为他遇见了耶稣。英文有一句谚语这样说：搬家公司的车不会跟着丧礼的车，因为没有人可以带走所拥有的一切。当一切拥有的东西都没有了，你知道你是谁吗？
究竟我有什么值得你为我降卑？主啊，我知我并不如心中所求的那么完美，但你却伸出爱的手，一直修补，如此的爱激动了我心灵深处。
首我在大概20年前录制的诗歌，我是一个神迹。对啊，我终于知道我是谁了，我是一个神迹。有了上帝，在生命中就有神迹的出现，我们都能够成为一个神迹。生命的改变就是一个神迹，你说是吗？我相信雅各在面对患难的时候，就是他生命改变的时候。那天晚上他打发他的家属过了亚伯渡口，自己留在后面。他决定用一夜的功夫祷告上帝。也就是那天晚上，他自卑痛悔地恳求上帝的保护。世上没有任何人能够帮助他，唯有上帝能够施行拯救，唯有上帝能够化解以扫的心。他唯一的希望就是上帝。接下来发生什么事呢？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将他的大腿窝抹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那人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那人说：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雅各。那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令雅各意外的是，在雅各终于接受了自己是谁，终于不需要假装别人，终于他对上帝说我就是雅各的时候，那人却对他说：你不要再叫雅各了，你的名字叫以色列。哈哈，他终于接受自己他是谁的时候，上帝却给他一个新的身份。朋友，当你接受真正的自己，就是上帝要你开始一个新的身份的时候， 在我们接受上帝所赐给我们白白恩典的时候，我们先承认我们就是一个罪人，然后上帝给我们新的身份，这个身份就是他自己所爱的孩子。就像新约圣经雅各书说，你看父赐给我们的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上帝的儿女。我们不需要再假装、再说谎、再欺骗自己了，也不需要扮演其他人来讨人喜欢、骗取祝福。我们只是来到他跟前说，主啊，我是一位破碎的罪人，我的心灵是污秽的，我需要你，需要你洁净我一切的不义。这个时候上帝就能够说，好的，你可以有新的身份了，现在你就是我的孩子，从今以后你不再叫雅各，你要叫以色列，你是我的人，你是我的百姓，你是属我的，我要差遣你，你要荣耀我，你要成为得胜者。上帝说，因为你得胜了，其实不是得胜了，而是被赐福了。其实雅各不是赢了上帝，而是赢了他自己，他战胜了自己里面的老我。是的，亲爱的朋友，在耶稣基督里面，你都是得胜有余的，你可以战胜你自己的软弱，战胜你的谎言，战胜你里面的罪，还有你目前生活中的困难、患难、疾病、不良的关系等等。其实你和我都可以来到上帝面前，有一个这就是我的时刻，让他完全得着我们，改造我们，复兴我们，使得我们成为他手中大能的器皿，来祝福他人。这就是有福的人生。当人学会了不是靠自己的力量，而是完全靠上帝，他就是唯一的希望，他就是唯一的帮助。如果人愿意完全的这样依靠他的时候，神迹就会出现。
曾失落在人海醉亡，注定死亡，但因为你的救赎计划，你听到我的哭喊，你会应我的祈祷，坚听我痛苦，从此我不必活在黑暗之处。
在亚伯渡口一夜的惨痛中，他其实是面临死亡的威胁的。他那一晚上的挣扎的痛苦经验呢、是预表了那些信靠上帝的人在耶稣第二次再临的前夕所必须经过的试炼。朋友，现在上帝恩典之门还打开着，我们的亲戚朋友包括我们自己还有机会来到上帝面前求怜悯，求罪的饶恕，然后认罪悔改，求他赦免我们，洁净我们。但是终有一天，恩典的门会关闭。当耶稣基督停止为人类做中保的时候，也就是雅各遭难的时候就开始了。那时候每一个人的案件已经确定了， 再没有恩典赎罪来洁净罪恶了。圣经说，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唯义的叫他仍旧唯义，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那时候上帝的圣灵就会从地上收回了。雅各为了要脱离他哥哥以扫的手，怎么样终夜的挣扎，照样的信靠上帝的人也要昼夜的呼吁上帝拯救他们脱离围绕他们的仇敌。魔鬼撒旦很狡猾，他要我们一直想起我们的罪，告诉我们说你的罪太大了，你不可能得救的。但是信靠上帝的人要像雅各那样握住上帝的手，因为已经知道上帝是慈爱的，只要依靠上帝的怜悯就被保守。雅各也是已经痛悔自己的罪了，所以恳求上帝的拯救。当他回顾他一生的时候，就几乎陷入绝望之中。但是当他紧紧地抓住那位天使，其实就是上帝自己，用恳切惨痛的哭声陈明他的请求，直到胜利为止。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给你去。信靠上帝的人在邪恶的势力做最后的挣扎时，也必须有这样的经历。上帝必要试验他们的信心，还有他们坚忍的心，以及他们对于他拯救能力的信赖。如果雅各没有事先悔改他的罪，上帝就不会垂听他的祷告，并怜悯地保存他一家人的生命。在信靠上帝的人遭难的时候也是如此，发现还存留着还没有承认的罪，他们就必站立不住，绝望必要消灭他们的信心，他们就没有把握来求上帝拯救了。但是他们虽然心心感到自己的不配，因为他们的罪已经被耶稣基督赎罪之血所涂抹，不再纪念了，就是说他们仰望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流血牺牲换取的救恩。耶稣的牺牲是大有功效的，因为当人仰望钉十字架上的主耶稣的时候，心受感动，就是他替我们死来赎我们的罪。因此从今以后，我不要故意的犯罪得罪他了，也再没有任何的理由任何的借口去犯罪。因此我们的罪就被涂抹，不再纪念，就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功劳。雅各的经历说明了上帝绝不会丢弃那些陷在罪中而后来难以真诚的悔改归向他的人。雅各之所以能够得胜他自己的罪，是因为他有坚忍的信心，他的经验说明了恒切祷告的力量。朋友，现在我们要学习这得胜的祷告和坚固的信心的教训，千万不要做那些不愿意放弃罪恶同时又恳求上帝赐福的人，这样的人必不能够得到上帝的福分。但是一切愿意好像雅各一样抓住上帝的应许，并像他一样恳切的祈求有坚定的信心的人，必要成功的好像他一样成功。哈，雅各只知道自己的名字已经改变做以色列了，却不知道那人是什么名字，于是他很想知道他到底是谁。但是那人不把自己的名字告诉他，是等到将来到了伯特利才说明，原来他就是那位全能的神。上帝常常会隐藏在一些人事物的背后来跟我们沟通。跟着圣经又说，雅各便给那地方起名叫比奴伊勒，意思就是神之面，意思是说我面对面见了上帝，我的性命仍得保存。去到创世纪的33章，你猜猜雅各和他的哥哥以扫见面是怎么样的一种情形呢？第一节就说，雅各举目观看，见以扫来了，后头跟着400人。到底以扫带着400人来，有没有伤害雅各和他的家人呢？没有，因为上帝亲自的介入。如果不是上帝的介入的话， 可能血流江河旁边的这条约旦河都会染成血了。但是没有，就因为上帝的同在，上帝回应了他的祷告。雅各经历了上帝之后，他的心里是充满平安的，所以他看见哥哥的时候蛮有谦卑，在他面前俯伏求他原谅。这是一位新的雅各，他是以色列，他是上帝的人。跟着圣经告诉我们说，以扫跑过来迎接他，将他抱住，又扭着他的颈项与他亲嘴，两个人就哭了。哇，多么感动人心的场面呢！以扫原先是怀着敌意，但是如今在与雅各相会的时候，他是如此的友善，就是因为上帝的介入，是出于上帝的大能和怜悯。以扫饶恕雅各是出于上帝特别的恩典，上帝在动工，他是仇敌在转眼之间变成朋友，使得以扫完全的原谅雅各的罪。雅各的祷告已经得了上帝的应允，并且是过于他所想所求的，不是吗？在遇见上帝之后，在上帝的恩典之下，他与哥哥和好，其实他与每一个人都可以和好了。记得圣经有一句话说，若有人在基督里面，或者在上帝里面，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亲爱的朋友，在你的人生之中，是否有雅各的经验？今天你的人生是否是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呢？让上帝改变你，不单单是改变你的名字成为基督徒，真正的能够改变你的心，使得你变成一位上帝所喜悦的人，把上帝的福气带给你周遭的人。愿上帝的爱与你同在，我们下一次走进心中的歌节目中再会吧。
愿你平安，时时平安，愿你平安，哦耶路撒冷，愿你平安，时时平安。
祈求愿主平安。